鬼王妖妃，作者若水琉璃，播音喵酱，第111集。已经习惯了血罗刹的疯狂，洛金只是静静地站在一边。终于血罗刹平静了下来，看了他一眼说道，
你说的不错，上官墨在我手里确实比杀了他要好，不过如果能让上官墨乖乖地听我的话就更好了。
洛锦一惊，脸色变得很是难看，他的意思是要控制上官墨。
父亲，
血罗刹看着他眼中的焦急，冷哼了一声说道，
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，办好了他还有活命的机会，办不好我就只好将他杀了。
看着一团黑雾飘过，血罗刹消失不见，洛锦无力地后退两步。他到底该怎么做？他不希望上官墨承受和他一样的痛苦，但是更不想看见他死。看着洛锦突然出现，上官墨没有特别的表情，只是看了眼他手中端的东西，有些感兴趣地问道，这是什么？洛锦的手抖了一下，哑声道，
血罗刹想要控制住你，这是……
他的话还未说完，便见上官墨突然端过他手中的酒杯一饮而尽，让他连阻止的时间都没有。看着那空空的酒杯，洛锦焦急地吼道，
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巫蛊。
上官墨瞥了眼他激动的模样，淡淡地说道，我知道。
你……
洛锦无言，明明知道他还是面不改色地喝了下去。他真的不明白他在想些什么，他应该是不在乎生死的，为什么要选择生不如死？是因为那个男人？上官墨有自己的考量，现在他要做的是脱离这个牢笼，要从这里走出去，首先便要让血罗刹放心。至于巫蛊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去的，只要杀了血罗刹就行了。洛锦满脸复杂地看着他，突然开口道，
他没事，只是这天下真的被他弄得乱七八糟了。
他倒是没想到鬼门的势力那么恐怖，不光是银月国和苍国，连其他小国也是被公爵商弄得鸡犬不宁，虽然没有战乱，但是也死了不少人了，凡是阻碍鬼门行动的人都只能死于非命，现在大街上基本上很难看到人，大家都怕一出门便遇见那些煞神。上官墨不由看了他一眼，淡淡地点了点头。洛锦看了他一会儿，又说道，
我会尽量劝住血罗刹撤去这个阵法的。说完便转身离开了。
虽然他这样说，但是心里却没有丝毫把握，血罗刹根本就不会听他的。上官墨看着他离开，想起那句预言，乱世因就是命，这天下虽然是公爵商乱的，但是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他呀。上官墨环顾了一下四周，他已经研究了这么久，虽然不是没有收获，但是要想从这里出去还要花费一些时间，他唯一担心的是公爵商等不及。伸手摸了摸耳垂上的那弯月牙，心中压抑的思念渐渐爆发。
伤。
突然腹内一阵绞痛，突如其来的恶心让上官墨直接冲到门边吐了起来。看着那只细细长长带着一丝黑气的恶心生物在地上蠕动着，上官墨皱了皱眉，这个难道就是巫蛊？但是他怎么就这么给吐出来了？耳上一凉，上官墨伸手一摸，却感觉到耳垂上那弯月牙消失了，难道是因为他？因为担心上官墨，洛锦第二日又来了，见他没有什么事才微微放下心来。他知道上官墨恨他，本来就是他对不起他，他也不期望他会对他有什么好脸色。正在走神之际，却突然听到上官墨问道，
血罗刹和司马家到底有什么恩怨？
洛锦愣了一下才回过神来，摇头道，
我不知道，他从来没有说过。
虽然他这具身体是邪罗刹的儿子，但是却是和外人没有区别，都是他控制的工具。上官墨微微蹙眉，又问道，
巫力可以赋予别人使用吗？
当初将他打落悬崖那股力量也是巫力，但是他却可以肯定出手的人既不是血罗刹，也不是洛锦，因为那股力量太过薄弱，而这世上会灵力的只有司马家，想来拥有巫力的人也不会太多。洛锦点了点头，也没有问他是如何知道的，他知道他向来便聪慧，或许是因为还用不着上官墨吧。邪罗刹并没有放他出来，上官墨也不着急，只是依旧花时间研究着那个阵法，而公爵商却不如他这么淡定，已经完全成了个暴君，一切不平之声都以武力镇压下来，手段更是残忍骇人，身上的狂暴之气连古一寒和景墨痕也不敢离他太近。就在古一寒和景墨痕忧心忡忡之际，消失良久的花千羽终于出现了。
公爵商，我要把那个小娃娃抢回来。
一进鬼王府便大喊大叫，明显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自从被上官墨的话打击到之后，他便躲进深山老林闭关去了。说是闭关，实际上是去郁闷去了。原本以为郁闷几天就没事了，但是没想到却越来越郁闷，最终他决定要把他的小美人抢回来，于是便急冲冲毫不停歇地跑来了鬼王府，准备问问他的小美人现在在什么地方。听到这个声音，古一寒和景墨痕一下子便蹦了出来，吓了花千羽一跳。不等他回过神来，两人便一左一右将他往后院拖。
喂，你们干什么？不会是想绑架我吧？我告诉你们，我没钱的。
古一寒和景墨痕哪还有心情和他开玩笑？景墨痕一边将他往后院拖，一边着急地说道，
这段时间你死到哪里去了？门主快疯了，你快想想办法吧。
他和古一寒早就焦头烂额了。花千羽脸色严肃下来，问道，
怎么回事？
听了古一寒和景墨痕的话，花千羽才意识到问题真的很严重。他知道公爵商很强，强到即便失去所有的权势地位依旧可以从容，但是他也很脆弱，脆弱到只是失去一个女人便会痛不欲生。花千羽握了握拳，他一定要把他的小美人抢回来。这思维真是够跳跃的，还好他没有说出来，要不然准得被急得跳脚的两人还扁一顿。对上公爵商冷厉的视线，花千羽直接说道，
我知道上官墨在什么地方。
这时候他可不敢再拐弯抹角，否则谁知道公爵商会不会一掌拍死他。心中叹了口气，也只有公爵商做得出这些疯狂事迹，看来一日不找到上官墨，这天下都不得安宁啊。正好他也要找血罗刹好好算算账。虽然血罗刹给上官墨中了蛊毒，但是却好像根本没有让他走出那个阵法的打算。洛锦每日都会来看看上官墨，生怕他因为巫蛊受到折磨，但是上官墨对他一直不咸不淡，就好像是对待陌生人一样。虽然被囚禁了这么久，上官墨却没有丝毫狼狈，依旧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，甚至看不出丝毫着急。这一日，上官墨终于破了那个阵法，但是因为动静太大，不得不惊动血罗刹。血罗刹和洛锦一同出现，看见他破了阵，洛锦倒是不怎么惊讶，他一直知道上官墨在这方面的天赋少有人能及，但是血罗刹却不如他那么淡定了。看着上官墨，血罗刹眼中泛红，里面蕴藏的是让人无法承受的恨意。
你毁灵力，你是司马家的人。
如果没有特殊的能力，即便是知道如何破阵也破不了。他可不会以为上官墨身上的力量是巫力。如果不是巫力，那么就是灵力了。上官墨丝毫不惧他的杀意，淡淡地说道， 我会伶俐，但是不是司马家的人。谢罗莎冷笑道，
呵呵呵，不管你是不是司马家的人，你会伶俐就该死。
说着便向上官某掠去，那阴冷浓郁的黑雾似乎是想将上官某吞噬一般。
父亲，不要！
洛锦出手挡住他。谢罗莎丝毫不将他放在眼里，只是冷冷地问道，
连你也要与我为敌吗？
洛锦突然在他面前跪下，
父亲，请你不要伤害他。
他知道若是谢罗莎铁了心，他是拦不住的，他只希望谢罗莎哪怕一点亲情。上官墨双眼一眯，突然跃起疾掠而来，聚集了全身灵力，一掌击向谢罗莎。谢罗莎胸前出现一团皮球大小的黑雾，因为黑雾太过密集，看上去如同一个实心球，黑得发亮。在上官墨全力一击之后，那团黑雾晃了几下松散开来，谢罗莎连带着身下的躺椅退出一米的距离，但是上官墨却退了好几米才稳住脚步，喉间一阵心甜，却被他压了下去。谢罗莎哈哈大笑，
好好，是我小看了你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本事。
转头瞪向洛锦，阴冷地说道，
你竟敢背叛我的命令。
上官墨对他出手，却没有痛不欲生，只能说明他根本没有被种下巫蛊。洛锦也是一阵诧异，他明明亲眼看见上官墨喝下去的。不等他反应过来，便听见谢罗莎幽冷的声音传来，
既然你这样怜惜他，我就让你看看他是怎么死的。
背叛他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，即便这个人是他的儿子。
花千羽，你到底能不能做到？
公爵商满身暴戾之气，明显那力已经耗尽。花千羽一边四处张望，一边回道，
快了快了，
这也不能怪他呀，他只来过一次，还是被蒙着眼睛带来的，这周围又全是阵法，不同的走法最后到达的方向完全是天差地别，他当然要好好想想了。越看越是头晕，花千羽满脸头痛，早知道他就不要说大话了，这要是找不到公爵商，还不杀了他。最后花千羽叹了口气，司马当成活马医吧，直接闭上眼回想记忆中的路线，迈开脚步。公爵商皱了皱眉跟了上去，古一涵和景墨痕默默地祈祷，希望花千羽这次能够找到。
鬼王老大，
突然一个小鬼风一般的急速飘了过来，见到公爵商就好像见到了救命稻草一般。
主人，主人和那个怪物。
公爵商一把提住他，急声问道，
在哪里？
花千羽睁开眼看向公爵商，看到他的动作皱了皱眉，视线移向他面前的虚空，跟在谢罗莎身边那么久，这点事他还不至于大惊小怪。只见公爵商突然收回手，沉声道，
走，
然后几个起落便不见了踪影。其他三人连忙跟了上去，以公爵商的轻功，他们要不加紧跟上，一个不小心就会被他给甩掉了。上官墨和谢罗莎正打得难舍难分，谢罗莎不是完全没有受伤，但是明显上官墨要伤得重得多。谢罗莎几十年的修为确实要胜出上官墨许多，又是一掌，上官墨击散谢罗莎胸前的黑球，想要更进一步，但是却被谢罗莎更甚于自己的力量推得不断后退。这一次谢罗莎没有停歇，趁着上官墨还未站稳，聚集的黑球飞快地向着上官墨砸去。上官墨瞳孔一缩，往后仰倒，却心知来不及了。砰，那黑球撞上人体，竟然发出爆破之声。看着倒在面前的人，上官墨眼中惊讶一闪而过，谢罗莎则是满脸怒气，
找死。
洛锦没有去看满脸怒气的谢罗莎，只是看向上官墨，眼底一片哀伤。
父亲，如果
如果我早点认出你，我们是不是不会沦落到这种地步？
那是他心底唯一的温暖，却因为他的错认再也无法挽回。上官默抿了抿唇，却什么也没有说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其实除去伤了公爵商这件事，他真的不在意洛锦对他所做的事。当初会对他下诅咒，也不过是他不喜欢背叛而已。他知道这种不在意更伤人，所以他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洛锦抓住他的手，用尽了全身力气，期盼地看着他。
下辈子，我们可不可以在一起？
突然手中一空，抬眼看去，却见上官默已经被公爵商拥进怀里。公爵商看着他，眼中全是冷意。
他永远都是我的，下辈子、下下辈子，你都别想。
话落，将上官默检查了一遍，见他受了伤，心中不由心疼。好在不会有生命危险，这笔账他会好好和血罗刹算清楚的。看了眼洛锦，又不甘不愿地吐出两个字：谢谢。虽然没有看到，但是也能大概猜到是怎么回事。他一直看得出洛锦是真心忏悔，但是上官默是他的，他不会让给别人，也无法原谅伤害过他的人。洛锦笑了笑，眼神却暗淡下来。上官默轻声道：你应该知道写着无解，除非他死，应该说除非他彻底消失。洛锦喃喃道：
我知道。
这能怪谁呢？原来错过了就真的错过了，永远不会有挽回的机会。在他最孤独的时候，他明明在他身边，却是在想着如何报复他，是他亲手将他推得更远，远到他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再靠近他。
对不起。
轻声吐出这三个字，洛锦不舍地看着上官默，渐渐地闭上眼。此时花千羽也赶到了，紧接着是古一寒和景墨痕。看着出现的人，谢罗刹大笑道：
花千羽，你也来了。
他倒是没有想到花千羽的命这么大，不但没死，居然还摆脱了巫蛊的控制。现在可是他自己送上门来的，背叛他的人他怎么能放过？又是一阵大笑声，笑声越来越刺耳，周围狂风四起，飞沙走石，让人睁不开眼。一道道风刃刮过，如同刀锋一般锋利。古一寒皱了皱眉，眼神一闪，突然拉着景墨痕转身就走。景墨痕愣了一下，回头看了眼其他三人，然后也不多说什么，任由他拉着走。公爵商将上官默拉到身后，眯眼看着血罗刹，那眼神完全是在看一个死人。既然伤了上官默，他便会让他付出代价。
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